谢谢啊，谢谢张教授的介绍，李教授啊，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啊，大家早。那么今天啊，我想换个角度啊，来谈啊肝脏移植，也就是啊，透过如何透过医疗专业来落实、来实践社会影响、社会关怀。跟社会责任，哇，这个怎么这样？那肝脏移植我们在高雄啊，长庚发展肝脏移植，那么各位可以看到。这些年来我们还是持续成长啊，不过当然我跑遍了全世界，即使落后的国家大概也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开始，不过是自行是跑掉了，不过我想啊就这样将就。那么今天我想换个角度来谈肝脏移植，那么也就是如何透过医疗专业来落实、来实践社会影响、社会关怀跟社会责任。那么我们在高雄啊发展肝脏移植，我们看到这些年来我们还是持续成长啊，不过所增加的主要还是活体肝移植。那么啊，大爱捐赠的肝脏移植啊，在台湾、在亚洲 还是相当的有限。那么目前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啊都会有三例的肝胆移植，那么是全球三大活体肝胆移植中心之一。那么到目前我们总共完成了339例的肝胆移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超过80%是活体肝胆移植，那么其中大概接近30%是儿童的病人。那么台湾因为是单一的健保所以健保局它有非常明确的数据，那么它一段时间就会公布台湾各移植医院的成绩。那么这个是上一次公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卫生署核准了23家的肝胆移植医院，但是23家里面做的比较多的是这些家，那么其中最多那么成绩最好的还是在高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存活率虽然差距相当大，但是以高雄长庚的量跟值可以把整个台湾的3年存活率拉到84%。那么84%目前在全球算以国家为单位来说是最高的。那么这个是上一次公布是在2007年，同样也是高雄最多，那么成绩最好。我们可以看到台北的国家医院事实上是跟高雄有接近40%的差距。那么健保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数据可以公布因为我们是单一健保，那我们的健保的纳保率是99%以上。那么而且更重要的是，健保它几乎所有的器官移植的费用，那么包括心脏、肾脏、肝脏、肺脏，那么所以健保局就很简单的有这样的一个分母，很容易可以取得。但是我们台湾的卫生署它有一个死因档，因为台湾2300万个居民，每一个死亡都要通报卫生署，要网上通报，也是要书面通报，所以卫生署这个死因档只要把这两个答案勾稽，那么刚刚这个数据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数据可以算是台湾有关医学，特别是有关器官移植，那么多中心的数据，那么最客观最可信的资料之一。那么我刚刚提到台湾这个整个肝脏移植3年存活率是84%。那么这一张是我们卫生署跟健保局的官员在国内外演讲，甚至要到这个 WHA 去申请作为观察员，很喜欢用的一张 PowerPoint。那这一张是要说明什么呢？这一张是要说明说，台湾虽然用很少的费用在做健保，我们只用了 GDP 的目前 6.7%， 那么这个欧美的国家很多国家都是 15% 以上，我们花的钱的很少，但是我们可以达到相当高的医疗品质，这些 Health Quality Indicator， 那么它主要用的是 Leading Cancers， 主要的癌症的5年存活率跟器官移植的3年存活率。那么我想这一张主要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医疗品质是可以媲美美国。那么虽然说是可以媲美，但是我们细看大部分的项目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差距。像这个是大肠癌，台湾的5年存活率是58%，那么美国是65%。那么乳癌台湾是84%，美国是89%。那么器官移植也是一样心脏移植台湾3年存活率是66%，那么美国是79%。肺脏移植台湾是19%，美国是62%。唯一所有的数据里面比美国高的只有一个肝脏移植，肝脏移植3年存活率是84%，但是美国四肝移植是79%，活肝移植是78%。那这从这个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对高雄对整个国家这个在这个数据的影响跟贡献。当然如果就活体肝胆移植来讲因为这个是可以 elective surgery， 那么所以这个存活率可以更高，那我们高雄是优于欧洲、美国跟日本。那我想台湾是一个不太会做行销、不太会做广告的国家。那么即使我想我们长庚医院也是一样，那么即使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做行销，相对于新加坡甚至相对于泰国， 我们是很不会做行销的啊，特别是在医疗方面，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海外的病人，那么啊到高雄来接受肝胆移植手术。那当然，肝胆移植手术有分两种，刚刚提到一个是大爱捐赠的啊这个实体的肝胆移植，那么一个是活体肝移植。那么大爱捐赠的器官，前面能不能不要这么亮啊？这个我想啊，这个灯如果不要这么亮的话，这个抛粉的效果是比较好。那么大爱捐赠的实体器官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社会资产，那么台湾人都不够用的，我们是不可能给海外的病人，那么这个海外的病人必须要是活体肝移植，那么活体肝移植就是要必须要是自己的亲属，那么一起来，那么捐赠部分的肝脏。亲属捐赠的活体肝移植，那么当然也要符合台湾的法律规定。那么台湾的法律规定可以说是全球最严谨的，甚至配偶都有明确的规定。那么过去是规定啊，什么叫做配偶？必须要两个人有登记的结婚超过两年，或者是有共同的小孩才叫做配偶。那这一位是美国的一位知名的女画家，那么她来到高雄，那么她是从她是住在 Napa Valley 啊，那么来到高雄带她的女儿要捐肝，那么我也很好奇问她说啊，你们住在 Napa 啊，那么就是最近的就是 UCSF 啊，他们做得很好啊，那么稍微远一点 UCLA 也做得相当不错，是美国最大的肝脏移植中心。那么你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带女儿来这边换肝？那么他告诉我说，他儿子帮他上网都查过，那么我们的存活率比他们都高。而来了以后，我们看到他整个不只是肝脏硬化，整个都是腹水，那么门静脉整个不见了。那这个对湿肝来讲很容易，那么因为多拿长一点血管就可以了。那么可是，在活体肝移植最重要的是捐的人一定要安全。那捐的人他只能捐很短的左右边的门静脉，那当然不够。那么但还好在不久以前我们自己发展了一个新的方法，那么用大腿的静脉再加上这一位女画家已经五十几岁，那么她的卵巢静脉跟她的下长期静脉，也就是长腿的一条静脉都可以一起，那么我们就以这样新的方法，新的突破的方法，那么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请这位画家回到家中情况很好，含饴弄孙。那么当然除了临床医学的这个量跟值，我想我们念之在之的还是学术的竞争力。那么现在资讯非常发达，任何领域你只要上网，你都可以看到台湾，甚至你的 program， 甚至你自己在全球的排名是多少。那么在活体肝移植来讲，那么在全球 leading global expert， 你可以看到 top 30个，台湾有三个都在高雄长庚。那么排名前50名的台湾有五位也都在高雄长庚。比方说我们这一位这个 S 光科的郑子文教授，他虽然排名第20，但是我跟他讲，你虽然排名第20，但是你在你的领域可以说是最 top， 因为我虽然是 top 10， 虽然十名之内，但是30名里面有29名都是外科医师，非外科医师只有一名，那就是我们高雄长庚的这个放射诊断科的郑教授。所以说我跟他讲，我顶多只能说 one of the best， 但是你在你的领域可以说是 the very best。那么果然他带领的影像学的团队，跟他一直影像学的团队去年拿到我们国家奖的银奖。那么目前银奖的定义就是要亚洲最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关肝胆移植的影像有这么多篇，167篇的SCI paper， 那么他的 paper 都是上移植医学最好的最顶尖的期刊。那么当然在这些年来我们台湾有一个国家生技医疗品质奖，那么过去是给的比较宽松，但是从2005以后，那么他界定的非常清楚，铜奖就是台湾第一，那么银奖 就是亚洲最好的，那么金奖就要超越国际水平，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宁缺毋滥的奖。那么从2005到现在7年，有4年是重缺的，包括2011年也是重缺。那么第一个拿到的是我们高雄的肝脏移植中心，那么啊，另外给了2次啊，也都是啊在长庚体系，一个是卢燕中心跟选维中心，到目前啊台大荣总都还没有拿到这个啊金奖。那么我看到啊，今天在座啊有一些年轻学子，那么甚至有年轻的医学生，那么我想也借这个机会啊，跟年轻人做一点鼓励。那么我给的鼓励是啊，在各行各业都一样，那特别是在医疗啊，我想只要设定一个目标，能够聚焦，能够锲而不舍，能够把一个目标做好，那就够了。那么回想，在1969年。那么我18岁的时候，那么我是进到高雄医学大学，那么这个是高雄医学大学刚进去，没想到一天上课，我们同学就推选我当班代表。那我们那时候班级是很大的，因为我想可能是学校也要不想花那么多钟点会，所以把医科跟牙科都并成一班，所以我们这一班叫做医牙医。那么班上就有200个同学，那么当然班代表就要有责任办活动，这个是校庆的时候这个运动会绕场一周。那这个是我18岁的时候设计的班旗，那么我用这个黑色的这个 simplified 的 microscope， 这个代表医术，那么白色的心代表爱心，那么红色这一片代表赤诚。那当然18岁总是有18岁的少年维特式的憧憬跟烦恼，那么跟理想那时候自己宣称这个是设计，这个是感于罗素说他一生追求的三个目标是知识、爱情跟同情。那么当然到了2年级以后那么最大的任务就是要办1年级的迎新这个是我当时设计的这个入场券。那么不过当时高雄医学大学还没有自己的礼堂，那么礼堂是要到当时的省立高雄高工就是现在的应用科技大学，去借用他们的礼堂要走3公里的路。那么当然进场的时候要领一个餐盒，那么领的餐盒通常是湿脚我那时候想说我精心设计了一个入场券，那把这个湿脚撕掉，那这首诗还是我们班上女同学写的，撕掉了很可惜，我就另外再设计了一个盖一个章，这个代表你领了餐券领了餐盒，那么把这个入场券还可以留下来当作书签。那么当然除了这些以外也要办一些活动比如说登山活动舞会等等，我办的比较多的是登山活动。那特别是后来到了16我还被推举出来办我们的毕业旅行。那我们的毕业旅行是从西雅纵走到玉山登顶，那然后再绕回来日月潭。当时是没有影印机了我想在座比较资深的都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是要刻钢板，那么这个都是每一个字都是我刻的钢板。那么这个是这个毕业旅行的 DM。 那么当然到了这个阿里山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对班队告诉我说他们决定要订婚，那么我就在阿里山背了一背包的那边还有菜市场，到阿里山去买菜，然后背了一大背包的菜，再加上2瓶绍兴酒。那么不过在平地，我记得那时候绍兴酒在平地好像20-30块，在那边买大概一瓶要买到150块。他说不过 anyway 我是在爬云山庄这个标高那时候以为是3600公尺那么办了一桌喜宴。那么我们知道山上这个沸点是很低的大概只有60度左右，要把饭煮熟都不容易，那么要办一桌是有相当的难度不过 anyway 第二天早上我们登顶， 那啊、那时候还有乙酉壬同向，不过那时候以为标高是3997了，那么所以乙酉壬同向刚好是4000公尺，那所以我把我们啊这两个班队，我们把它抬到4000公尺，那么照了一张相，那那一张相我临时找不到，所以啊所以号称是4000公尺啊的的订婚的啊照片啊。不过后来啊最近几年我们知道他重新测量的是3952了啊，是所以啊，不过这些都是以前的。那我毕业以前啊的最后一个暑假，那么啊我是整个暑假都是在雾台的山区，那么啊做山地医疗的工作，那么有6个村落啊，不过当时啊30年前是没有道路啊，都是林间的小径啊，不过我想这一次的活动也影响啊我后来走的路啊，可以说是啊，因为在医疗的啊，在山地医疗的过程啊，我们有一些是从北部来的学长学姐，那么啊，透过我们学长学姐啊透露啊，因为我想在台北啊咨询还是比较啊方便，他们告诉我说啊，在台北即将有一个啊王永庆先生要开办一个长庚纪念医院。那对我来讲，这个可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因为在我们那时候，医学院毕业生绝大多数都是出国，因为你要找到一个好的训练的地方都很少。那么大概台湾比较大的医院，台大荣总，那么我是高一毕业，那么台大当时是不会收外校生的啊，那么荣总啊，可能一年啊要做外科的话，那么第一年住院医师大概说6个，那么啊 majority 大部分都是啊国防的，那么外校大概很少有机会。那当然如果有一个新的啊大型的医院，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么所以啊我回来以后就啊一直关注啊这个讯息，那不久以后啊果然看到啊这个在报上有长庚医院啊增住院医师，这个是民国65年了。那么当然听到看到了这样的好消息，那么我就跟医院请了一天的假到台北去考试。没到台北吓了一跳啊，这个还要说6个第一年住院医师，那么有200个人报考。那么我虽然觉得考得不错啊，但是啊花布了2个礼拜啊我是备取。那么当然后来我也拿这个跟我们同仁跟我们年轻医师啊勉励啊，说一个备取的第一年住院医师27年以后可以啊这个可以担任这个机构的院长，那么可以啊看到这个机构可以说是啊用人为才了，你只要努力啊，大家都跟我有一样的机会。那么其实台湾啊第一个走上国际舞台的是台大的林天佑教授，那么他因为啊他首创的手指切干化，在30-40年前他就有机会硬要撰写英文的啊教科书的章节。那么可是当时啊台湾并没有啊所谓的 medical artist 可以帮他画手术的插图，那么啊其实我跟林教授并没有直接的渊源，那他是透过他的学生，也就是我的老师啊，当时啊长庚外科的张昭雄主任的介绍，要我帮他画画。那当时我才是第3年的住院医师了，也没有看过肝脏的手术。那么，然而为了要把这一件事情做好，那么我只好把啊肝脏解剖学、肝脏手术，还有林天佑教授啊，他所有的论文都找来读。那我想任何领域都一样，只要你下了功夫，你就会产生兴趣。那么啊，所以在帮他画画的同时，我也依稀觉得，在肝脏外科的领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最大的突破会是肝脏移植。那么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机缘啊，肝脏移植后来啊也成为我这一生的志业。不过当时因为是第3年的住院医师啊，各位可以看到非常谦虚，我画的图签的名字非常小，西而倩，你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楚。当然我当完住院医师啊，就到北美留学。那么我先是到啊这个多伦多大学啊多伦多儿童医院啊担任1年的 这个儿童外科的啊这个住院医师的训练。但是在这一年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那么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位 Sir Roy Khan， 这一位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那么他因为在肝脏移植，他是欧洲肝脏移植的 pioneer 的开拓者，那么他被封为啊这个爵士，所以我们叫他 Sir Roy。 那么他编的这一本 Little Surgery 肝脏外科的这一本书啊出版了。那这个是在 Toronto 啊医院的走廊的这个布告栏看到的这一本 Liver Surgery 出版的。那么出版商还特别强调有超过240个 Magnificent Figures。 那么当然我一眼看觉得好像像似曾相似，那么走近一看，他所谓的 Magnificent Figures 都是我画的但是我当时非常卑微，签的非常小的名字，他为什么需要把它除掉，我到今天还不清楚。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有一天也是在医院的走廊看到一张演讲的海报。那这一位是Stardo 教授，是全球肝脏移植的pioneer。 那么当时他是在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那么他硬要到 Toronto 演讲，那这个当然对我来讲也是天大的好消息。那么我就跟医院请了半天的假，那么到大学去听他演讲。那当然我是有备而来，演讲之后我也跟他提出几个比较深入的问题，我想他也对我印象深刻。那么当然我是自我介绍，那么接下来我就跟他请求能不能在 Toronto 结束之后那么到 Pittsburgh 去跟他学习。那当然他就一口答应。那么第二天他回到 Pittsburgh， 第二天他的秘书就打电话给我开始办理手续。我是在1992年12月31号 Toronto 结束，我1月1号就买了一部破车，500块钱美金买了一部破车。那么因为我有很多书买了很多书，那么书光寄就不止500块美金，那么500块就可以把所有的家当主要的书装得满满的，那么一路开到 Pittsburgh， 那么开始学习生涯。那二三十年前肝脏移植还是一个非常困难非常庞大复杂的手术。沙朵教授虽然是他是全球做的第一个做的最多做的最好的 surgeon， 但是你可以常常可以看到也是常常被喷的满头满脸都是血。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手术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血就像瀑布一样流沿着铺单流下来。那我们担任他的第一助手，那么如果不希望把自己的脚泡在血水里面，那么你就要请流动护士帮你搬个矮凳，就站在这个矮凳上面。那这一位是我们同期的这个 fellow Basho， 那么他是196公分，是灌篮高手。那这个是他设计的肝脏移植的制服 uniform， 你可以看到因为有非常细的血管要结合，所以要一个 loop， 要一个放大镜。那么底下都是要避免你泡在血水里面的装备。那我想任何领域都一样，最困难的时候也往往是最切入这个领域最好的 timing 最好的时机。那么我们这一期的 fellow 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刚刚提到的 Basho， 后来成为 University of Nebraska 的professor 跟 director。 那么他是当今最好的期刊在这个领域叫做 Liver Transplantation， 他是创刊的总编辑。那么这一位Carlos Margarit， 他是从 Barcelona 来，那么往后的二十几年，直到他在2005的圣诞节这个滑雪的时候发生意外，二十几年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那么他跟我同一个时间成为西班牙的肝脏移植的 pioneer。 那么像这一位 Roger Jenkins， 他是从哈佛大学来，他回到 Boston 也 organize 一个很好的肝脏移植的 consulting。 那么当然除了外科的进步，麻醉的进步，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免疫抑制剂抗排斥药物的发明跟临床应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时间之前使用 Imurant 的时代，使用 Azathioprine、Imurant 的时代，甘蓝抑制一年存活率还只有 30% 左右，但是有了 Cyclosporine 之后，那么这个存活率增加了一倍啊，可以高到60-70%。那么因此在83年啊，那么下半年我决定要回到台湾发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如果没有办法引进这样的药物，那么贸然开展甘蓝抑制，我想对病人是很不公平的。那么在 ethically 在医学伦理上也是 unjustified。那么因此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药83年这个时候在美国的 FDA 还没有 approve， 所以只能在北美跟西欧的几个有限的医学中心在做 clinical trial， 在做临床试验。那当然我也透过各种努力，那么撰写了非常详细的人体试验计划，而且我自己跑到瑞士，那么去争取引进这个亚洲的第一批的cyclosporine。那么当然在这个时候刚回到台湾，全台湾除了我以外并没有任何的一位医护同仁有看过甘蓝抑制手术。那么当然我就利用每一个周末，那么利用狗跟猪来模拟实际的手术的情境，来训练一个手术的团队。那这个时候我还在林口，这一位第一助手现在是我们高雄长庚的护院长庄景豪。那么器官移植保存率也是一样，那么是台湾不要说现在比较先进的 UW Solution HDK， 连最基本的 Colon Solution 台湾都没有上市的 Colon Solution commercially available。 那么当然我们只好就从文献上找到配方，那么在我们的制剂室来自行调配。那么我们的第一个病人是在28年前这个1984年。那么这个病人大家可以看到他经过了大量的吐血，那么陷入肝昏迷休克可以说是在命在旦夕。那么是从内科加护病房直接推到手术室。那么整个肝脏缩得这么小，各位可以跟我的左手来比较，缩得非常小。那不只是充满了腹水这个胸腔也都是满满的都是肉木积水。不过经过了一次顺利的手术这个是一个礼拜以后，本来是昏迷的情况，一个礼拜以后就完全清醒。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病人成为亚洲第一个成功的肝脏移植手术。那么其实第一例肝脏移植对台湾医学更重要的冲击跟影响是脑死观念的突破。那么当时也曾经受到各界的争议跟讨论，连首席检察官也来函表示关切。那在这个时候我为什么需要去做这样的突破，那么甚至冒着被起诉甚至坐牢的风险。那么因为1984年台湾还是万年国会的时代，那么很多1949年到台湾的资深立法委员在当时都已经80-90岁。那么我想在座比较资深的大概依稀去记得当时要开会要表决的时候，很多资深的立委是轮椅推进来，甚至有担架抬进来，那么有鼻胃管甚至导尿管等等。那么你很难期待这样的国会生态会主动订定一个前瞻性的法律让医疗科技在后遵循。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只好在周延而缜密的准备之下挑战法律的尺度，突破脑死观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媒体很多的医界法界的大佬都出来表示这个手术不合法律规定。其实在我之前日本的和田寿朗教授 WADA Euro WADA 他在北海道的札幌医学大学也做了相同的突破但是在日本这个脑死的判定程序跟受征者的移植的适应症都受到质疑，那么而且受征者不幸过世。那么因此这一位瓦达教授他也被日本的检察官提起公诉，涉嫌双重抹杀虽然瓦达教授后来是没有坐牢，不过也惨重多年。不过在台湾 我们采用的是比欧洲美国当时还要更严格的脑死判定基准跟判定程序。那么更重要的是，面对质疑，我们立刻非常明快地公布所有的病例资料。那么也逐渐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同，那么并促成脑死观念的共识。那么主要的媒体也都呼吁推动这个器官移植，特别是脑死的立法。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当时《联合报》的社论，它的副题就是从长庚医院创脏器移植先由谈起。那么也逐渐获得肯定。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受感者顺利出院，也成为亚洲第一个成功的肝脏移植手术。那么当时陈涵首席检察官的关切也就这样签结了。那这个是国内跟国际这些媒体甚至日本的漫画他们也常常可以提供第一手的有关科医疗的第一手的讯息。那么台湾最大长庚医院1984年这个等等。那么简单的说，台湾的脑死亡器官移植立法是由第一例的肝脏移植所引发。那么经过7个月的非常热烈的讨论，那么在医界达成共识，那么3年以后完成立法，那么从而促成亚洲第一个脑死亡的器官移植立法。我们可以看到，比日本早了10年，比香港早了11年，比韩国早了12年，也促进台湾移植英雄的蓬勃发展，也为第一例肝脏移植3年以后的心脏移植跟7年以后的肺脏移植来铺路。那这一位是我们的第二个病人，那么我们的第一个病人，那么虽然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的肝脏移植手术，那么不过在数年之后他在上班途中，他骑摩托车跟大卡车迎面相撞是死于车祸。那第二个病人也是当年我在林口长庚做的，那么目前已经超过26年仍然是亚洲存活最久的患肝人。那么我想这一段文字也摘要了我在80年代早期主要的工作是完成亚洲首例成功的肝脏移植手术，保持领先。那么更重要是率先采用脑死定义，促成脑死观念的共识跟立法。那么当然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在亚洲地区尸体的器官捐赠都是相当的有限。如果能够用外科手术的方法把一个捐出来的肝脏裁剪成2边，那么同时移植给两个病人，那么可以说是倍增器官的来源。那这个是很有意义也很重要的发展。那么我们是在高雄长庚完成第一例那么随后亚洲几个主要的移植中心也都随后跟进。那当然我们有了这样的技术以后只要适合分割的肝脏，我们都有系统的分割，即使我们院内没有两个适合的受体，我们也毫不犹豫，我们会送到彰化基督教医院、台大医院把另外一边给另外一个机构。那么1999年第一次有一个尸肝，那这个是高雄荣总提供的一个尸肝，那么我们把它裁剪成2边不过当时我们适合的受体只有左边的这个小朋友，那右边的肝脏我们问遍了台湾所有的有做肝脏移植的医院都没有一个医院有适合的受精者。那么当然我们就立刻联络临近的移植医院，那么刚好香港大学玛丽医院有一个病人适合这个肝脏，所以我们就把右肝送到香港，那么左肝留在高雄。那11年以后高雄这个 baby 胆道闭锁的小 baby， 那么目前已经成为一个中学生，那么香港的一个病人情况也很好。那11年以后这个香港大学把我们11年前装肝脏送到香港的这个冰盒还给我们，我多了一个肝脏。那各位可能会问说，你怎么知道这个冰盒是11年前的？ 你看这个拼合三年还贴着啊远东航空公司的 sticker， 那我们知道远东航空公司已经啊停了三四年没有飞了。那么啊，因为在早年啊，这个北部、中部、北部的啊移植医院比较少，那么我们常常有机会搭远东航空公司到台北啊去取肝啊用过的冰盒，那么这一次送回来啊，这个冰盒多了一个肝脏，那么因为啊这个是 AB 型的肝，那在这个时候也刚好香港啊没有 AB 型的受体，那这个捐赠者的家属也到妈祖庙去把杯。啊，保的姓龟，那么啊，所以也同意啊，这个跨海来延续这个生命链。那这个是一个高雄的一位女士，那么目前啊情况都很好。那么我想在肝脏内科病房啊，这种景象是啊很常见。肝病到了末期就是长得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腹脏如鼓啊，这个不只是腹脏如鼓啊，可以是说是一个大鼓。我们啊打开肚子，这个腹水就有19000cc， 19000cc 是多少？1cc 差不多是1公克了啊，19000cc 是19公斤。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个怀胎足月的胎儿差不多是3公斤，那换句话说啊，这位病人目前大概是背了超过6个足月的胎儿，那各位可以想象这个是多么的痛苦。可是他只要一块好的肝脏，这个是1个月以后出院的情形。那么当然像这样幸运的病人那到底还是少数啊，更多的病人还是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抱憾而去。那么因此在1988年啊，这个时候全球都还没有活体肝移植的时候啊，日本东京大学他们肝脏移植小组，那么啊这位卡瓦拉萨基教授跟我同时有活体肝脏移植的构想，那么我们就 3D 由日本东京大学的移植小组啊，他们整个团队到台湾一起来做啊动物实验，那么也透过这样动物实验的合作，克服很多技术上的难题。那2年以后啊，日本啊的马库乌吉教授啊，这一位马库乌吉教授啊，他在当今还是被公认是日本 number one 的外科啊肝脏外科医师。那么啊，他在这个时候啊是在信州大学，国立信州大学当教授。信州大学跟东京大学的关系就好像成大跟台大，那么他是42岁升教授，在日本算是最年轻，但他年轻教授先到啊成大去当教授，不久以后再回台大。那么这个时候啊，他是在信州大，那么他开展肝脏移植，那么啊，他请的所谓的海外医师，那么主要是台湾的外科医师，跟还有另外一位澳洲的啊麻醉师。那么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那这个病人到目前都还存活，那么也是啊日本存活最久的患肝人。这个是20年前的照片，马库吉教授跟我。那么当然这一段啊，这个台日合作。从动物实验啊，这个克服很多的困难，到临床应用，到成为日本存活最久的患肝人，后来也成为日本媒体的题材。那因为这个时候我是在基隆长庚医院当外科主任，那这个是代表台湾啊，基隆长庚医院外科主任。那么其实他们画漫画都很有考证，那么我的办公室是真的就是有几个 plug， 不过那时候办公室没有这么大，那么所以秘书是坐在我对面，我对面就挡到我了，他只有把这个秘书的位置搬过来，其他都是若何符节。那当然我是不戴眼镜的，他还把我的漫画造型还是多了一个眼镜。那么当然漫画也有一些稍微比较夸张的地方，比方说20年前我没有这么好的车啊，也没有司机，那其他啊故事本身可以说是啊若何符节。但是这一本漫画，这一部漫画后来啊在日本成为啊这个畅销书啊，所以他们在几年前又把它改写成小说，那么小说啊是六部的巨著，那么啊当然小说可以写的就更多了，所以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在介绍长庚纪念医院，才介绍我，介绍我们的肝移植等等。那这一部小说后来居然也卖得非常好，我们可以看到超过100万部啊， 那么这个是非常畅销的啊小说，所以他们在去年又把它拍成电影。那么电影跟小说都叫做孤高的手术刀。那这个是电影的演员呢，听说都是 A 咖的演员。那这些都是啊，这个电影在日本是得奖的作品嘛，当然叫好不一定叫座了啊。那啊，不过这些是他们的演员。那为什么会这么啊？这个从漫画到小说到电影啊，这么畅销？原来写的他本身就是一位外科医师啊，这一位啊大中。Organe 啊，他是外科医师，那么他是京都大学毕业啊，京都大学训练，那么后来也成为一个医院的院长，那么所以他可以把这个故事啊写得非常真实，甚至他的医院开幕的时候啊，也要我去啊做一个特别演讲，那么啊日本的媒体是用脏器移植先进国台湾啊来报道。那这个就是啊这一位作者啊这一位医院的院长，那么他也写传记文学，那么他写的这一本三十年间的十二个外科医，有十个是日本的外科医师，那么包括那卡亚马这一位马库吉教授跟他的老师哈谢高娃，那是阿基亚马，这些都是日本最顶尖的啊外科教授。那么写外国人啊，一共有两个 chapter， 那么一个是啊我的老师 Stado， 也是啊全球肝胆移植的 pioneer， 那当然一个 chapter 写台湾的啊这个啊肝胆移植。那么像这一位 Nimura， 那么我想在啊全球啊整个外科医师也没有人不认识他，他是啊最负盛名的啊。胆管癌的外科手术的专家，那么不久前他在一次国际学会，他跟我都是被邀请演讲，那么特别来找我问我有没有看这部电影，他说他自己看了三次。那当然我在国外，我个人在国外大概有200多次的演讲，那么这个是日本的这一次我想特别要提到的只有这一次89年，这一次是日本的年会，那是500-600个人的这个大会，他请两个 invited speaker， 那么一个是澳洲的 Professor Shear， 那么一个是台湾，那么这个是千叶大学办的，所以是在千叶，那么千叶离东京只有2个多钟头的车程，那么因此东京大学也特别邀请我这个顺道到东大去演讲。那么这一天我是特别记得，因为这一天刚好我在演讲刚才移植的时候，那么日本在熊猫的大学这个完成第一例的肝胆移植手术，那么也是在这一天在演讲之后，那么东大请我吃饭，那么之后也遇到了一位这个东京的建筑师，那这个是5年以后的成果，12年20几年以后的成果，所以我要提到的就只有这一次。那么当然随后这个在台湾肝胆移植的发展就从试肝移植，那么再进入活体肝移植，那么活体肝胆移植的发展让这些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抱憾而去的病人，他有机会从被动的等待改变成主动的，透过家属的捐赠来主动争取存活的机会。当然活体肝胆移植最特别的是这个捐赠的手术，因为有外科手术的历史以来，从来都是生病的人在开刀，从来没有健康的正常人在开刀，而且是不为自己，是为别人，而且是一个大手术。那当然这样的手术对外科医师来讲都是很大的责任跟压力。那么因为这是一个不能出差错的手术，那么所以我们在高雄发展的微出血量捐肝手术可以把出血量控制得很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肝脏本身就是一个血管虫一样，里面有非常黏密的肝动脉、门静脉还有肝静脉还有胆管，那么都要非常细心去一一结扎，那么所以一个手术下来最少要打几百个甚至3000个结，那么我们可以把那个出血量控制在100cc 之内。那么当然 这样的手术啊，就可以增进也保障捐肝者的安全。那当然啊，我们啊捐肝的手术啊，可以说可以做到不输血，但是受肝者因为他本身肝硬化，那人体的这个凝血因子大部分是在肝脏合成，那么要做到不输血是比较困难。但是我们是在这个1997年完成全球第一个不输血的肝脏移植手术。那么我们有一个系列的报告之后，这个是美国 UCLA 出版的 World Transplant Record 一个系列之后，美国的 USC 才有第一个病例报告。那么活体肝脏移植可以说是少数亚洲可以领先欧美的医学领域之一。那么国际公认的五大中心就包括我们高雄长庚医院、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香港大学跟韩国蔚山大学。那各位可以注意到，这五大中心刚好都使用汉字，也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那么当然活体肝脏移植在亚洲的发展刚开始当然是由于不得已的需求，那么亚洲国家遗爱人前的尸体器官捐赠度相当的有限，再则用筷子的民主似乎要比使用刀叉的民主双手来得更灵巧更细致，而且要把精准度要求更高的手术做到尽善尽美，也需要更大的耐心跟细心。那这个是在韩国的开的时候，那么主要的就是这位东京大学的马库吉教授，那么香港大学的范昌达教授，那么京都大学的汤纳卡教授跟韩国的三流利，那么跟台湾这是五大中心。那我想这一段文字也 summarize 我们在1990年代早期所做的一些工作，那主要是发展活体肝脏移植或者成功。那么从动物实验和活体肝脏移植手术的研究，那么成功应用到临床上，同时也进行相关的基础研究，带动相关医疗科技的发展。那么肝脏移植跟其他的器官移植有一个相当大的不同，就有相当比例的儿童的病人 pediatric population， 那么主要是儿童的肝脏移植有胆道闭锁这个病。那么胆道闭锁是儿童肝脏移植最主要的四因子，不管是四肝移植还是活肝移植。那么这个是典型的胆道闭锁症的病人到了末期就是像这个样子。那么可是这样的病人他需要的只是一小块的肝脏，那么如果能够经过一次这个顺利的肝脏移植手术，一小块的肝脏我们可以看到6个月以后就是可以说是 dramatically recover， 会成戏剧性的恢复。那么活体肝脏移植这个儿童的肝脏移植虽然需要更精细的手术技巧，而且在术后的照顾也会比较困难，但是基本上这些病是比较没有互化的病难题，不像这个成人像有一部分的肝癌跟肝炎还是有互化的机会，但是这些病基本上是没有互化的机会，只要手术顺利它长久的效果可以很好。这一张是15年前的照片，这个是台湾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活体肝脏移植的受体。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发表在这个移植医学领域最高的期刊这个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 我们的5年存活率这个可以达到 98%， 那这个是文献上最高的记录。那么我想我们欧洲美国的朋友也告诉我们，要破这个记录是非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那当然每一个移植特别是活体肝脏移植的背后都有一个非常温馨感人的故事，像这一位胆道闭锁的儿童，那么他到高雄，这个是台中的病人，来到高雄眼看着就不能顶下去了，我们看到他黄疸指数20几，那血液都没有办法凝固了。那在这个时候全家适合捐肝的只有他妈妈，那他妈妈从台中到高雄来评估的时候才发现他怀孕5个月， 那这个妈妈又特别坚定，她坚持一定要救这个女儿，那么当然也要保住啊这个肚子里面这个胎儿。那当然这种情形也给我们外科医师带来很大沉重的压力跟责任，因为这个潜在的死亡率可以高到300%。那么当然这个是很两难的抉择啊，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这样的案例送到伦理委员会，那么因为伦理委员会有一半是院外的专家，包括法律、社会、心理等等。不过这个委员会最后啊的结论认为我们应该做这样的手术啊，因为对这个女孩对这个家庭来讲别无选择。那么因此我们在也是在非常周延非常缜密的准备之下，我们完成了这个手术。这个是十年以后同样一个家庭，这个是啊捐肝的妈妈，这个是胆道闭锁的小朋友，接受换肝的小朋友，这个是啊开刀的时候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小朋友。那我想比较在座医界的人可能比较少，比较专门的我就稍微略过。那么成人肝移植我想在我们台湾最多的还是 B 型肝炎有或者是合并或者是没有合并肝癌，那么特别肝癌，那么我们是 B 型肝炎跟肝癌的大国，那么主要的适应症还是这样的病。那么肝癌，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台湾因为是单一健保，所以怎么样的适应症，那么健保局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在2006年以前是用所谓的米兰标准，米兰标准就是如果单一肿瘤不超过5公分，多发肿瘤不超过3个，最大不超过3公分。那么不过到2006稍微放宽到 UCSF 的这个标准。那当然在我们的经验上有些来的时候已经超过标准，我们也认为这些虽然健保是这样的规定，但是不见得完全没有机会，也不应该完全都不给他机会。那么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符合健保的规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降级的治疗。那么如果来的时候是超过标准，我们给他栓塞、酒精注射、烧灼，那么2个礼拜以后我们再 restage，符合的我们就换肝，那么不符合我们再做。那这个在全球都是首创的经验，那么这个是我们最早期的经验。那这些超标准的我们经过降级的治疗，那么符合标准的以后我们换肝。那这个是我们在发表在国际期刊 Transplantation 的，虽然这个时候例数不算最多，不过每一个病例都是经过最少7年的追踪。那么这个 group 的病人经过换肝到目前都是没有复发的存活disease free survival。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很大的肿瘤，最大的5.5公分，吃到横膈膜，那当然我们换肝的时候连同横膈膜一起切除。那么在术前我们先给它降级，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有 daughter nodule， 还有小的结节、小的肝癌。小的肝癌经过治疗之后100%坏死，那么最大的虽然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坏死，但是也有80%的坏死。那虽然拿下来的肝脏我们可以在显微镜底下看到门禁木有癌栓，但是这个病人到目前已经超过10年完全没有复发的存活。那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在高雄也发展了冷冻保存的血管。那这个技术是全球都没有几个中心有，那么就是有捐出来的血管，我们把它冷冻保存的技术把它冰到-180°C。那么所以如果有肿瘤接近大血管，甚至这个是下腔静脉这么大的血管，我们可以把这么大的下腔静脉切除，那么再重建。那我想亲属可以捐赠一部分的肝脏，但是没有办法捐赠下腔静脉，那我们用这样的冷冻血管就可以克服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肝癌的活体肝癌移植我们可以达到很好的存活率。那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好的存活率？第一个当然是 台湾健保单一健保的严格的规定接受的标准，那另外一个啊，就我们的啊，我们自己所发展自己所设计的啊，这个降级的治疗，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文献上这个肝癌肝癌移植治疗五年存活率啊最高的还是在我们啊高雄。那当然啊，国内的病人我们这样做，那么海外的病人我们也是同样的标准。那这个是一个印尼的华侨，那这个儿子你看这么瘦小，不过他可以捐足够的肝脏给他的父亲。那这个是当时啊，我们那几个外国的学生啊，包括啊这个是俄罗斯、欧洲和新加坡的啊这个菲诺。那同样这么大的肿瘤，我们给他降级之后，那么吃到横膈膜，横膈膜一起拿下来，那么然后也用人工的血管来重建，那到目前情况都很好。那这个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活体双肝移植，那么在移植啊儿童的肝脏移植有肝脏过大的问题，但是成人的肝脏移植，特别是活体肝移植，那么啊就有啊这个啊肝脏过小的问题。那特别是如果接受肝脏是一个体型比较大，捐赠肝脏是比较小，像这个两个女儿啊都是高材生，这个是清大毕业，清大研究所，但是两个女儿都40公斤，那么啊这个爸爸是80公斤，那么啊两个女儿都愿意捐啊，但是啊个别都不够，那我们第一次让这两个女儿各捐一半。那么刚刚啊主持人说是华人首例啊，或者事实也是了，因为我们是全球第三个做这样的手术的医院，那不过前面两个啊都是在京都大学啊，在亚洲，所以我们不能说亚洲首例，所以主持人讲的没错，只能说是华人首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肝脏，肝脏实在是非常奇妙的器官，这个4个礼拜以后它融合成一个肝脏，那么这个样子功能跟样子就跟一个啊肝脏完全一样。当然接下来我们有一系列啊的双的移植的手术，那么这些成果都啊非常好，我们也发表在啊国际的期刊。那么肝脏移植最困难的，比起其他的肝器官移植啊最困难，其实心脏是最容易啊。那么大家可能以为心脏是困难，那么肝脏之所以困难啊，除了是啊这个它有最大的血管，有最大的最小的血管，那么啊还有更重要的是胆道重建啊，胆道的重建可以说是肝脏移植最困难、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那为了要避免这样的啊合并症啊，胆道合并症，我们从1994年开始就发展啊，这个是我们自己啊想出来的方法啊，怎么样保存啊这个供肝最好的血型供应啊。那我想这个技术的问题在做很多。那么啊在受体方面啊，我们是全球第一个啊例行使用选为手术来重建啊这个胆管。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在选为镜底下，那么放大了，那么可以做非常精确的缝合，那么啊并发症可以从46%啊降低到啊5.4%左右。那么到目前我们已经连续有超过500例的啊这个选为手术来重建胆道。那这个合并症啊需要治疗的合并症4.3%，那这个是全球最低的啊这个啊记录。那么当然啊除了这个临床工作，那么我想基础的研究啊也是啊这个啊科研发展最重要的课题。那么这些年来啊我们也整合了啊这个啊6个实验室，那么也从主要是从国家国务院国科会争取了大概2亿的啊这个啊研究经费，发表了啊这个300多篇的 HCI 论文啊跟肝脏移植研究。那么啊我们整个团队啊大概有超过300场次的国际邀请演讲。那么当然啊台湾的国啊秀能监督啊一直都是啊我们必须要加强的。那么我作为啊高雄长庚医院的院长，我要求每一个专科每一个团队都要自己的Target Conference。 那么所谓的 Target Conference 就是第一个就是在你的领域里面全球最好的 Conference。 那么当然除了最好的也有最切身的啊我们也要参与。 那么在我们自己的领域啊，这个肝脏医生的领域最好的啊，水准最高的就是这个 ILTS Leading Liver Transplant Congress。那么刚刚提到台湾啊，虽然核准了23家医院，但是我们啊，高雄长庚发表的论文啊，都在那台湾23家医院里面的啊80-90% 以上，去年是90%，我前年是85%。那么当然啊，这些年来我们开展肝脏移植28年来，可以说是不断的寻求突破，那么也创立了多项全国、亚洲甚至全球的记录。那这个表是我用来跟中南部的同道来共勉的。我用肝脏移植为例，那么最重要的 milestone， 最重要的里程的都是我们走在前面。那么台北的国家医院在几年以后啊才随后跟进，我想各行各业啊都一样。那么啊，在医疗专业的领域啊，我要跟年轻人共勉的是，就像医学的历史常常是 What was inconceivable yesterday， 在昨天认为不可思议的 And very achievable today， 在今天也不太容易达成。那只要我们不断的努力， often becomes routine tomorrow， 在明天往往就成为常规。那这个是1982年啊，我在跟我的老师学习的时候，他常常喜欢讲的话。那我拿这一句话来跟啊在座的年轻学子来共勉。当然，我们自己做好了以后，我们也要善尽我们的国际社会的责任。那么这些年来，那么我们也协助啊邻近的国家、邻近的地区来发展啊这样的医疗科技。那当然，在对岸啊，因为同文同种啊，这些年来可以说是啊邀请不断，但是啊，我们也不能 compromise 啊，牺牲我们自己啊这个台湾啊病人的权益啊，因为我们时间也很有限，所以我们只能选最具有指标性的医院。那么对岸最具有指标性的医院，当然第一个是北大医院，那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以团队的形式到北大医院啊去做啊这个手术示范。那这个是我们14个人的团队在北大的开刀房啊，这个是当时的媒体报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繁体字，这个是台湾，这个繁体字这个是香港的媒体啊，这个简体字大陆的媒体啊，这是官方的人民日报，它是用海峡两岸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医疗抢救行动啊来做报道。那么当然啊，我们也知道啊，对岸是很喜欢办这些兄弟友好医院啊这一类的签约仪式。不过各位啊，如果细心一点看，我们可以不管是这个横幅彩排，还是桌上的名牌，我们看不到一个简体字。那么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啊他们的用心、细心跟善意。那么当然有协议就会有协议书，那么协议书啊，当天下午因为开完刀已经早上啊2-3点在旅社休息一下，那么他们把这个协议书拿到啊这个旅社来让我过目。我一看我说不行了，你这一趟协议书虽然写得很好，这个我带不回去啊。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带不回去？我说你这边写的是中国北京大学，这边写的是中国台湾啊这个长庚医院，我们怎么带得回去？那问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很简单，前面保留，那后面少两个字就 OK 了。那不过晚上正式拿出来，两边都少了两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们也展现高度的尊重跟设身处地的体谅。那么其实两岸交流跟互动一样，可以做到不卑不亢，那么兼顾尊严跟友谊。那这个是我们啊，在接下来啊，协和医院啊，因为协和医院啊，在今天啊，都还是大陆整体战力最强的医院啊，可以说是阵容最整齐的医院。那么，我想每一个人啊，在座我们在小学的时候都有读到国父孙中山先生是在北京协和医院 试试。所以接到邀请，我们就不迟疑的就答应了。我们也是整个团队到咸宁医院去做手术示范。那这是当时的娟康的妈妈跟寿康的女儿，那三年以后结婚。那各位看看这个新郎还有一点像我们的台北县前县长周锡玮先生是一个帅哥。那么现在这个寿体这个寿干的这一位小姐，她已经有一个4岁的这个健康的小孩。那么我想不管经验传承也好这个技术转移也好，最成功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那这个团队比较特别的是非常年轻的团队。那么我们第一个手术示范这个是娟刚的妈妈受看的小朋友，这个是一个月以后各位可以看到非常大的改变。那比较特别的是因为这个团这一位 director 这个他的负责人这一位夏强教授，我们去的前一年他才拿到上海市杰出青年。那杰出青年的意思我想全球都应该就是不到40岁，所以他整个团队平均年龄只有30出头，非常认真那么我们所有的手术的细节示范的细节可以说是从各种角度录影，我们走了以后他反复推敲。那么我们去了3次，前面3次我们12个人的团队首次示范，第3次我们6个人的团队带他们6个人一起做。那这个团队已经成为全大陆发展最迅速而且存活力最高的这个活体干预移植中心。那么当然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印象，那么在过去大陆的死刑犯很多，那么很多台湾人都跑到大陆去接受器官移植。其实这2-3年已经开始有了很大的转变。那么因为这个死刑犯作为器官的来源在国际学术界本身就有很大的争议，那么这些年来有很多的人权团体也非常激烈的抗议，那么所以这2-3年在法律上已经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大陆也必须要集体直追，那么到台湾这些是在肝脏移植可以说整个大陆的 leading center， 那么他们的组团分成一个一个梯次总共来了6个梯次，那么总共有60几个这个教授级的甚至院士级的外科医师到高雄长庚来学活体干预移植。当然我们的 training program 也受到国际的肯定，这个是最 prestigious 的这个法国的 Henry Bismuth Hepatobiliary Institute， 那么他在亚洲认可的4个 program， 一个是东京大学，一个是香港大学，一个是韩国汉城，那另外一个就是高雄长庚医院。那么到目前我们已经训练了100多位的外国的医师。当然从2001年开始就陆续有国内外整个团队到高雄长庚来受训。你像新加坡国立大学彰化基督教医院，它是51个人到高雄来受训，那么回到中部也成为中部这个最好的移植中心之一，这个是新加坡高医等等。那么最近跟我们互动比较多的是新加坡，像这个张医院他的 director 是5年前我的 fellow 在高雄2年，那么为了感谢我们给他的协助，那么张医院他们设立的肝脏中心就把它命名作张仪长庚肝脏中心。那新加坡政府也聘请我做他们的所谓的杰出客座顾问，那么当然他们也希望我能够影响他们的在这一方面卫生部的决策。那么所以我的演讲特别跟我安排一个在 leadership forum， 那么他请他们这个卫生部长跟卫生部的官员来听我演讲，来给我颁这个杰出客座顾问。那刚好这一天刚好是台湾的5都选举，那当然这个是新加坡最大的报纸，那么连胜文中弹当然是头版头条了。不过在头版也换了一个看点，就是耀文的意思。那么新加坡在我们高雄长庚的协助之下，那么也准备开展这样的这个医疗项目。 那么啊，这是去年夏天啊，我到新加坡最大的啊这个 Ruby Show Memorial Lecture。那这一次卫生部就非常明确要求张仪说，你们不要只请长庚医院呢来协助肝脏移植，那么应该请高雄长庚到新加坡来开分院。那我想要开分院做啊，就这么难题，我说如果是我自己的专业领域，我们说的就算。但是啊，这个开分院啊，可以说是前啊，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不是我能够啊决定的。那么原来新加坡这些年来，他们主要是找美国跟欧洲的 center， 就像 cancer center， 他们是找 Johns Hopkins。我们知道 Johns Hopkins 在美国是排名第一的医院，那么可是在新加坡设的 cancer center 三方面都不满意，那么新加坡政府卫生部也不满意，他认为他们都是在做 overseas patient， 那么对新加坡的啊老百姓并没有直接的帮助，那么医生也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指导，没有传承，那老百姓也不满意，说他们派来的都是 B 卡 C 卡都不是 A 卡的。那么我想我们高雄长庚是不是能够做到让他们三方面都满意，那么我想这个还是要好非常慎重的评估。不过今年夏天啊，这个瑞士啊最大的啊这个 Novartis， 他们从全球选了两个 center 来办啊这个活体肝移植的 preceptorship program， 啊就是学习营，就是由 Novartis 出资，那么经由他们选啊考核，那么挑选啊国际的 international surgeon 外科医师，那么到啊两个地方来受训，来学活体肝脏移植，那么高雄长庚医院是其中之一。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国家在外交处境是相当的困难，那么我们最大的邦交国是瓜地马拉，是中美洲的国家。当然各位啊可以了解，在过去我们的外交部长通常是驻美驻英大使回来当外交部长，现在瓜地马拉的大使就是啊部长级，就像欧鸿燕啊，他瓜地马拉大使回来啊，就是我们的啊这个啊叫部长，那么可以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友邦。那么啊，我也带了一个啊医疗团，不过跟台湾大部分的医疗团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都是相当资深的主治医师，包括院长、副院长、科部的主任。那当然这样的啊行动医疗团啊这个服务的人次一定是很多的，3000多个人次。那我们的颅炎小组也到孤儿院去帮这些唇腭裂的小朋友啊做唇腭裂的手术，那我想这个都是不足为奇。那主要是我们比较资深啊这个啊的成员所受到的接待也不一样。那么瓜国也安排我在他们的总统府，在他们的卫生部，在他们几个大医院演讲。那在演讲的时候我也特别提到，因为我们可以很激动的知道他们的需求，那么很激动的啊马上做决策。那么我在这些演讲都跟他们提到，我希望国际医疗援助不只是提供短暂的义诊，还要能够采取长期的发展策略，以传授知识技术为主，让他们医疗能够在地化，能够发挥更长远更深切的影响。因为只有义诊，我们才只去了两个礼拜，那么很多的地方还有其他的时间啊还是没有医疗。因此我提出来，我们提供啊刚开始我是提出1年10个名额，那么我们提供机票，提供奖学金，提供住宿啊来帮他们训练我们认为啊他们最迫切需要的啊一些专科医师。那当然我们也要考量我们高雄长庚有哪些国际级的老师可以来指导这些学员。那当然这样的讯息马上在瓜国受到相当的重视，那媒体也都是大幅报道。那他们最大的啊这个国营的电视台也请我到他们的电视台来做专访。而要回来的前一天啊，他们的副总统 Hisbada 那么透过我们外馆啊说要单独接见我， 那么啊，我就到他的办公室。那么原来啊，这位副总统他本身是心脏外科医师，那他是在美国38年，他做到美国 Baylor University 跟 Cornell University 啊的外科教授。那么他告诉我，他有一个 dream， 他要设立他们跨国的国家移植中心。那么心脏移植他可以，那么肾脏移植这位鲁道夫教授，他是在德国训练，他已经完成了800多例，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最困难的肝脏移植。他希望，他说你既然给我们10个名额，在我们中美洲的国家，卫生部常常会找自己的亲戚朋友送到台湾去，往往不是最适当的，能不能就把10个的重点啊，帮忙我们啊训练一个肝脏移植的团队。那么当场我就跟他讲啊，这个我认为不宜，因为我说副总统，你跟我都是做这个领域，那在外界会认为我们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在我们自己的啊领域上，对你对我都不好。那我想这10个还是要维持，那么我就朝向我增加10个，那么来帮你训练啊肝脏移植的团队。那至于你说啊，这个可能卫生部不会选到最适当的人，我帮你设计一套制度来筛选，来评估、啊、这些受训的学员。那么我也希望你副总统，你推荐一些比较资深、比较公正的教授，来跟我们啊瓜地马拉的大使馆合作。那么做第一步的 first phase 的 screening， 那第二个 phase 就进入我们长庚体系的制度，由我们医会的主席指定3个教授级的主治医师来做评估。那第三个 stage， 那么我们安排一个 personal interview by teleconference， 用视讯会议来做 personal interview， 因为我们要评核的不只是 medical proficiency， 那么更重要是啊他的 language， 他的语言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中美洲是讲西班牙文，如果英文不通、英文不好，我们老师没有人会讲西班牙文，是没有办法啊，指导没有办法学习。那么回来我们就立刻安排了这样的啊 teleconference。那么经过了我们的选择，那么我们认为就选到非常适当的医师。那这个是去年底他们来的第一批啊这个学员，那么啊现在啊都已经在高雄长庚医院。那么啊，这一位伊斯巴的副总统，那么他也啊在去年啊到台湾来做国事访问，那么只有3天半的时间，但是他啊坚持一定要来高雄一趟，那么特别指定要看我们的二活体肝脏移植手术。那么 surgeon 就是 surgeon， 那么一到开刀房就非常的忘我，大半天都在待在开刀房里面，那么当然也提出了很多非常深入、非常内行的问题，那么啊、也让在外面的随护啊等了大半天。那我想这些工作也受到我们啊这个啊肯定。
很小。
好像没有接，没有接上面，没有听到，听不到啊。这个其实事先都有跟啊这个助理有联络，好、啊，没有嘛，嗯。啊，那就算了，不用啊，没有时间的关系。我想这年来我们做的事啊、我想啊、我基本上我认为医疗是救人的学问，不应该有长期的观念。那台湾的医疗能够有今天，也是因为我们过去有机会到美国、到欧洲、到日本去学习。那么今天我们有可以让别人来学习的，就应该毫无保留的回馈国际社会。那么啊、我们在高雄长庚还有一个方便啊、就是我们有足够的，在我们有3栋医疗大楼，那么在医疗大楼的旁边有15栋 啊眷属宿舍，像这个啊高层的眷属宿舍。那么住宿的方便性也让我们啊有条件去发展重症难症的紧急医疗，因为我们动员非常方便。那么同时像上一次去年啊三月啊日本的啊这个海啸跟大地震，那么我们从电视上也看到很多的灾民无家可归。那么我在当时我就写了一封信到日本，说我们的宿舍在那个时候刚还有500间空屋。那么啊南部的气候又非常好，那更重要的就是在医院旁边可以就近提供医疗服务，那我们可以啊接纳啊大概2000-3000名日本的灾民。那当然要动员几千个灾民到台湾南部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呢。那么最后的评估啊是没有来，不过第一时间我们抛出这样的善意。那么之后啊我也接到很多来自日本各界的啊回响跟感谢。那么当然在啊义务行政上啊我们也认为啊这个点点滴滴怎么样让我们的环境啊能够更好。那么我们看到啊高雄长庚，这个是2003年我刚接任院长的时候啊，这个前面啊，这个树木也很少，很多的摊贩。那么当时啊，我就提出来，那么也可以啊，艺术化，也可以公园化。那么我提出的啊，就是非常简单，因为我认为越简单是越容易维持。那么过去我们有40-50种树种，我们尽量我经过评估认为啊选出来最适合我们南部炎热的天气，它的遮阴性还有它的树形，那么还有它的虫害要非常的少。那么当然有一些啊不太适当的啊这个树种啊我们要处理，但是我要让全院的员工知道为什么要处理，那么而且也要渐进。那么两棵不适当的树的中间我们会种一棵适当的树啊，等适当的树长到一个程度7-8年以后啊我们啊才来处理不适当的树啊，这样就会减少啊无谓的困扰。那么当然啊这些啊树像肉桂啊都是我从种子啊开始培育，那么啊逐渐换盆啊，所以这些都没有经过断根啊，所以啊种下去之后啊它会成长得特别迅速，那么树形也会特别好啊。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小小的一棵树几年以后啊那么就像这个漂亮，那么长庚医院前面的树每一棵都是啊我们能把它种起来。那小野懒人也是一样，即使是种的时候是这么小，几年以后啊就会变得这么漂亮，那么成排。那经过这样种的，我自己种的大概就有3000多棵了。那么当然啊还有我们同仁自己种，但是我们爱树爱环境的形象啊不久也在南部啊很多人都知道，所以如果有树要被砍掉啊我常常第一时间就会收到 email 收到通报。那这一棵是啊这个澄清湖啊这个百年的啊这个宇宙树，那么因为道路要拓宽，我也第一时间得到讯息，我就打电话给当时的杨秋兴县长，那么我搬到啊这个长庚前面，那么啊现在长得非常好。那这个菩提树小松的一个养鸽人家，因为长得实在是太茂密了，会影响这个赛鸽飞回来，所以要被砍掉啊。那我就去拜托这个屋主，你不要砍掉，那么我们来负责把它移植，那么移植到长庚医院，那么现在也长得非常好。这经过几年的努力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分成3个梯次。那最后最困难的就是啊，这个公家的地，这3块公家的机灵地，可以说啊，像垃圾堆一样。那么3年前啊，我们王永庆董事长啊，他过世的时候，那么因为啊，我通常在特别的日子，我都会去啊自己。啊，默默地去种一棵树。那这一天我是种了好几棵，但是在种树的同时，我也想到啊，应该是相当有意义的事情，应该让我们的同仁啊一起来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所以第二天早上的 morning meeting， 好，我把这个构想提出来。那么下午啊，来了300多个同仁啊，非常踊跃参与。那么啊，就是同仁的踊跃参与，也激发我 设立啊这个永庆纪念公园的构想，那么我就去找啊这个杨县长，我跟他讲那三块啊像垃圾山一样的地，能不能就啊让我们高雄长滨园来认养，来做一个公园，来纪念啊对我们社会有特别贡献的啊王永庆董事长。那当然啊这个杨县长就一口答应啊，几天以后我们就啊这个。把这一这个木棉棉石树啊这那么我们稍微整理之后啊可以弄得啊这个啊相当漂亮，那么当然我也积极的啊要培植更多的树，那么我一共培育了大概超过10000棵了，那么啊那这个是啊我家旁边的空地，我把它作为啊这个啊育苗，那么我鼓励啊我希望能够提供我们所有的员工啊最少能够我们高雄长滨有5000个员工，那么每一位员工啊都能够种他自己的树，那么我希望能够透过种树来增进我们员工对这个机构的参与感、向心力跟认同度，所以啊，我也告诉这些种树的同仁，你种的时候我给你一个亚克力的牌子，但是啊，只要树的成长的情况很好，只要你有关注爱心，成长的情况很好，我就把你改做成一个像这样的铜牌，作为一个永久的纪念。啊，这个是我们总统也到啊高雄的这个公园种树，那逐渐这个经由啊这个我们同仁的共同努力，那么我想这个公园啊也累积了足够的啊绿荫的内涵，那么接下来的阶段我认为就要添加更丰富更缤纷的美丽，那么因此啊我要再 revise 我的理念，那么本来是简化树种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慎选树种，有了足够的绿化，有了足够的绿荫的内涵之后，那么我希望能够更添加更多更丰富更缤纷的美丽，所以从去年底开始我引进了大量的阿伯勒，我们知道阿伯勒它5月到7月之间会开一串串的黄花，那么接下来紫薇啊跟九琼它可以开啊桃红色的花，那么当然啊九琼是白花，但是我们可以接红花的紫琼，那么接下来9月到11月啊会开红花的啊这个美人树，那么啊冬春之际啊这个洋红风铃木啊就像这个样子，那么去年底啊我也种了啊大概34棵的30公分的啊像这样的阿伯勒，那阿伯勒夏天开的啊5月到7月，那各位可以看到啊一串串黄色的花，可以说是具有震撼人心的悸动跟美，那这个是目前我们要护建大楼前面的，那因为我们种的是成树，我们可以预期这些刚种的今年夏天就可以开啊，像这个都是啊这个都是阿伯勒都可以开像这样的很漂亮的啊黄花，那至于九琼啊，因为九琼的树干非常美啊，可是它只有白花，那我们医院的建筑主要都是白色啊，我想啊如果能够有红花的点缀，那么啊会更好，那所以啊各位这两天如果经过长庚医院，这些都已经搭了阴架，那这两天正在因为这个时候是快要萌芽的时候，所以一年里面要接枝这个时候是最好的 timing，所以啊我们预期啊在今年夏天就会开这样的黄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落叶的时候，因为有啊这些九琼的果实可以吸引来很多的鸟，那目前我们还在做一个工作啊，就是在定这些鸟笼啊鸟巢箱，那么不久以后各位经过长庚医院会看到很多这样的鸟巢箱，因为啊这些小鸟啊，这个 size 刚刚好，所以它在这边孵蛋不会受到更大的鸟的侵害。啊，这个是紫薇的花。那当然到了冬天，接近冬天会有这样的美人树。那这几棵，那当然啊，我自己也跑了一趟啊，彰化田尾。那么因为台湾的树跟花大部分是从田尾来，跑了一趟啊，田尾之后对绿化、对植栽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跟体会，那这几棵啊，这个我们挑的啊，这些美人树都已经 一直到长庚医院周围，那像这样的赛事呢，这样漂亮的树也很珍贵。那这些都是我从种子开始培育。那这个是我们教材室的同仁帮我画的，他说今年五月今年夏天就会是这个样子。这个是我告诉他，不过我告诉他说你画的不够真实了，因为这个阿乐跟九琼不会同时开花，是依序开花。那这个是源源不断提供小树给我们同仁种树的这个苗圃了。那是我在我家旁边别人的空地，我把它借来做苗圃。那么也是我每个礼拜天，我只要不出国的礼拜天的工作地点了。那当然医院的范围里面可以的，好，我们就尽量给它绿美化。那像这个空间里各位可以看到本来是非常丑陋，那我只要画一个草图，那么我们公务的部门就可以很短的时间把它变成这样的空中花园。那当然我也鼓励我们的同仁要尽量这个提出建设性的意见，那么只要是有意义的意见我都会很快的 response。 那么像这一位女性同仁，她在新桥的贴上了这个意见所以希望医院能够提供一点空间给女性员工一点挤母乳，那么我看这个是很好的意见了，所以她是在10:40上网po 上网这个意见，我4个钟头2:39我就给他回复，我已经找到一个适当的空间，我会规划一个员工专属舒适温馨隐秘的挤乳室，3个月完成。那么3个月的前一天我就完成这样的员工都很满意。可是我要想到怎么管理我想出一个办法，我们是刷卡，因为中华民国的居民男生是1开头，女生是2开头，所以你的刷卡1开头都刷不进去，2开头的就刷进去了。那当然这个是我们本来的一个仓库的空间我们也想到很多的长期住院的小朋友，特别是血液病癌症的小朋友，那么在住院期间就跟不上功课，画了一个草图，那么我们公务的部门也把它变成这样的院内学校，那么跟附近的学校国小国中合作，那么有老师到医院来跟这些小朋友温习功课。那过去我们长庚医院的讲台放一个花盆，那么如果矮一点的 speaker 大概脸就被挡到了，那么我很简单画一个草图，那么把这个放花的地方稍微往下降，那么光务的部门我们就可以做出像这样的一个讲台。那么大家觉得满意了以后，我们就把全长庚的这个讲台都变得这个样子。那么当然这个我们里面弄干净了以后，外面还是到处都是垃圾。我告诉我们这个环管课说，我想我们要也要检讨我们是不是给人家丢垃圾的地方不够方便。那当然这个室外的垃圾桶你如果用很好的材质，用 stainless 大概2天就会被搬走了，在我们南部。那么所以我也画一个草图，我们用 RC 来做，那主要是要好用，那把整个垃圾袋那只要用这样的铸铁圈卡住，那么收集足够了就整袋就可以再走，那么大家觉得试用的满意我们就把它变成到处都是。路边停车我想在任何机构都是一个困扰，那我们长庚医院本来也是满满一年到头都是路边停车，那么赶也赶不走，那么脱掉也没效。最后我想了一个办法，中间放了一个绿带，那么种小叶懒人，那这一条我就把它定位，把它写上大大的字，救护车专用道。你看我们南部的民众还是非常有水准，想说哇，这个救护车专用道这个停车在这边会影响人家急救，那么所以就自然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之后我经过这里从来没有看到路边停车，这也很重要。那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画图规划的公厕，那么当然主要是要简单，那要有这样的烘手机减少砍树， 那么非常简单的很容易维护的这个黄金葛，那么也是一样，我监工做了一个，那么大家觉得满意了以后，那么我们现在大概进行了20个，大概一两年之内整个长庚医院的厕所会长得同样一个样子。当然我们台湾特别是南部我想我们有很多的蔡英文，那么这个英文有很多都是字典都查不到的，那么茶水间叫做 tea room， 我们地下是有一个小小的大概7平的空间，我们叫做 cathedral， cathedral 是有主教驻堂的大教堂，才叫 cathedral。不过 anyway， 我们厂商的水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把它一个一个改正。那么过去我们的这个写的非常不客气，又是不得怎么样？我说人家来看病怎么可以不得？那么全部都没有这样的字眼，非常 precise。那么非常有礼貌，那么非常 precise 充满服务精神，那么而且是双语，而且要有一点美工的设计，那么也逐步把它改过来。那像这些楼层的导引，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一个一个改。那么改完之后，我告诉我们同仁，你如果可以找到一个英文的错字我给你500块钱。当然我想我们免费医疗全民健保免费医疗也是有很多的浪费。我看到我们很多的民众拿了一大袋的药，那么吃了没几天都丢掉，其实那些都是很贵的东西，那不只是贵，对环保也不好，因此我想出来做这样的检测站。那么我明确地告诉大家说如果这些没有用的药丢到垃圾箱，那么如果埋到地下会污染土壤，如果冲入马桶随着下水道污染河川河川，那么如果是抗生素的话，那么河川的以下会受到抗生素的污染，那环境中的微生物也会产生抗药性，那最后还是危害人体。那这个是我的构想啊，那这一段文字是我写的真的我们南部的民众也是非常有水准，很多医院不用的，甚至家里甚至别人的都拿到这边来丢，那很好，这个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个，我也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收回来的药品我请我们同仁给他分析到底哪一颗开的最多，我就找哪一科主任，你给我提出说明，为什么你开的药都是让人家丢弃？那不是只是专科，我把它猜出来哪一位主治医师最多，排名在全医院的排名。那我想也给我们同仁很大的压力，要开药的时候也要想到说这个会不会就这样被浪费掉丢掉，他们去污染我们的环境。那医院各种东西很多的，其实收纳是相当的困难。那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书呢收纳的空间，那么大家也是一样，大家用的觉得好用这个里面有划层嘛，所以也很好找东西。那是饮水机，过去是长得这个样子，我只要画一个草图，那稍微给它美化一下，那么以后长庚医院所有的饮水机都是像这个样子。当然我们自己做好了以后，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环境其他的地方也能够大家一起共同努力。那么我就记得我们的对面就是自来水厂，自来水厂一直都是最保守的。我记得大概5、6年前，我们宜城老县长开刀，我帮他开刀，住在儿童医院。那时候杨县长正在做城湖再造，几亿的预算。那他最头痛的就是对面的水厂说这个水严重地啊，这边也不能动，那边也不能动，围墙也不能动。那一天刚好陈总统来看宜城老县长。2005是陈总统的日政当中的时候，那么杨县长就跟总统报告说，我这个碰到瓶颈，就是对面这个不配合。陈总统就说小马小马，马永成进来，怎么可能协调不成？这个都是我们的人呐、他说好，马上协调，马上做。可是到了2008都还没有动静。不过最近因为前一阵子是黄敏公先生就是以前的桃园县 副县长，就是朱立伦的副手啊，当水厂的董事长。那因为他过去是我的病人，那么他一直要找我吃饭。那么有一天就说啊，那现在啊这个水厂那边有蒋公辛苦，我们聚个餐哈。然后说啊，光吃饭是不是除了吃饭以后以外，也能做一点对社会有帮助的事？他问我说啊，那怎样的事情可以对社会有帮助？我说这样好了，你约6:30吃饭，你给我半个钟头的时间。那么不过重要的是，你要把你的干部找来，我给他做半个钟头的简报，那我来跟你说明可以做怎么样的事。那当然他就一口答应说 OK 没问题。那我那一天的主简报题目就是敦亲睦邻的绿美化经验与建议。那当然我也没有 criticize 任何人，我说我们自己长庚医院的经验是怎么样，过去是怎么样，那么我让大家改变观念等等。那么现在水厂的问题是怎么样，这个是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行道跟人都很不容易过，我给他分析，而且我说我也有备而来，全场这个围墙可以分三个区段，一个区段是没有净水设备的，那可以怎么处理啊？可以非常穿透，非常开放。有净水设备的，那么当然安全第一。那我们可以像这样的硕木的围篱，那后面是种什么，人家就不可能会爬进去。那么当然也有我不只是把这个设计图画好，这个草图画好，把施工图都已经画好。不过施工图是我请我们里面的公务的部门画好。那么甚至这个挡土墙，这个不能拆掉的，那么很简单可以美化你像这个云山路这个洪世昌的家里，那么就种一点爬墙虎那么如果还要更漂亮，上面弄个像这样的屋瓦也很好看那么我报告完之后，那么这位黄董事长就才是说在座有没有任何意见？没有人有任何意见，拍板定案，6个月完成。那这个是6个月以后，当然施工品质还是不怎么样了，不过最少这个碑做得很漂亮这是我们的公家，我们长庚医院前面也是，本来中间的分隔岛 RC 弄得非常高，这个是余先生余先生县长任内做的，我一直觉得怎么弄得那么丑那么也是这个去年也是公路总局的局长吴文坤，那么也在某一个场合因为我们也认识，我说你也来高雄来看看，我给你做半个钟头的简报一样，这个简报我也给他做完之后，我建议他把这个拆除。那这个是今年初，那这个是上个礼拜已经把它拆除变成这样。所以我的简报，一个简报还是可以值500万的，我要跟李教授报告因为这个就是，但是我们也要要 acknowledge 他们的配合跟努力所以各位经过长庚医院会看到这个公路总局委托。那事实上我是建议他因为公家编列预算是容易，但是维护是不容易，那么尽量把这些维护工作可以委托给民间，那么让我们共同努力来让我们的环境更为美好。那我们长庚医院后面还有像这样的围墙，我想这个是非常保守，非常封闭，甚至有一点封建。那么我已经下令在今年之内全部拆除。那当然我们社区因为有员工跟眷属小朋友，那么他们有这个安全感跟隐私的考量，那我们会一直维持，但是要像这样的穿透的区隔。但是除了说员工宿舍以外，全部都不应该有围墙，我们会做全面做像这样的矮墩花岗石椅，那么这些花岗石椅的旁边我们都会密植树，那么我们欢迎除了我们自己的员工、自己的眷属还有病人家属以外，我们也欢迎所有社区甚至附近的居民到这边来享受绿荫。那么我想林林总总讲了2个钟头，那么我想最后要跟大家共勉的是我想勤劳朴实，不以善小而不为，可以说是王永庆董事长他自己 身体力行的处事原则，我想我们更要追随的是他的宏观的视野和不畏艰难的勇气，还有不屈不着的毅力。那么如果还要需要更多的 information， 那么各位可以上网这个网页有很多的资料。那么以上报告，谢谢各位。
好吧，那我们很感谢陈院长很详细的一些演说。好，我们这边因为时间缘故，我们开放两个问题。
主持人好，讲师你好，各位贵宾大家好，我姓林，美术系新中教育大学校友。那么当下社会大众谈癌设备，谈禽流感，谈到病毒设备，我有另外的看法。
这个是
一个，怎么让它不要发生？不用太极气功术。
跟他讲，
我是赤峰北会教学。第二个，使用气功穴道按摩术，这两个秘籍的结合。
就有机会帮助你不要发生这两种事情。好，那么跟专家学者讲话，如果不讲原理，人家听不进去的。为什么太极气功术不会得癌症呢？因为我们这个癌细胞它的最怕，它的弱点是氧气。那么使用气功术呢，可以帮助你把两亿多个细胞的含氧量达到最高极限。癌细胞根本就攻不进去，因为它怕氧气，包括感冒病毒，非常神奇的。那么我在他们国立大学讲过，
我请在十秒钟
啊，我在国立的大学世界大学也有提到，在座谈会同样的问题，他们答应在实验室进行研究。好，那我的这一次大型医院健康检查，总医师的报告书会说话。是不是我讲的这样？第二个方法就是自古以来马拉松选手不会得癌症，因为他大量排汗排毒。第三个还有另类选择，第三个喝茶也卡不会得癌症，因为他怕那个茶多酚，最好是绿茶。但是日线没有十全十美哦，茶也卡喝酒了，胆会结石、肾脏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整个都破坏掉。非常严重，特别你是酸性体质的人，因为酸碱中和会产生磷酸盐。
对不起啊，因为
报告完毕。
好，谢谢。
非常谢谢这位先生的补充。我想这任何运动都有可能会增加人体的抵抗力那么多少都会有帮助但是我想也没有一个运动是可以治百病了这个是要保留的
好吧，那
等你一定嘛，我先等了我想等于你是伫观众甲即个观众以及即个医学专家，我想即个后面的问题想要请教陈院长。第一个问题是，咱的观众因为发炎嘛，肝发炎，然后提升肝腔硬化，到肝硬化，那伫即个。如果咱把这个提升肝炎的原因，比如讲乙型乙肝代炎、乙肝代炎啦、药物啦、其他种种的原因，如果咱个治疗也是改变咱的生活形态，了把这个原因排除掉，在咱的血内底已经切无只病毒的这个病源的时阵，那么咱的肝纤维化的过程中，如果还未到肝硬化， 在这个过程签约化，这个过程中，咱的歌到签约到什么程度，有可能予咱因为咱人本身身体修复的机制，来予咱的签约化恢复变健全的歌，这在什么程度有可能恢复？啊，第三么程度到可能完全没有，这个我们想要请教的秘书。第二个问题是要延伸第一个问题哈，因为是歌中遗址的这个哦，受体的人是真多啊，但是要管的人哈、哦，这个来源因缘是介少。那介少通常呢，照我了解的是讲，咱音乐界可能咱接受的歌拢是爱介健康的歌嘛哈。哦啊，伫我拄啊讲的这个经验是讲，如果是不是咱无管是活体的移植，还是时间的移植啊？如果我拄啊讲的这个签约来程度进程，来当因为主体修复机制，咱完全恢复你健全的歌，这种的机制内底，是不是咱医学界会当考虑利用这种的捐献的来源来？增加咱会当移植的这个可能性，会当救较侪人，感谢你。
多谢经理身体的问题。我想你讲的是真有道理啦，任何病一定是预防重于胜于治疗了。哦，那你讲肝病，嘛是咱拢知影讲，有肝炎了，肝硬化、肝癌，所谓肝病的三部曲。啊、当然想盖好想盖上策就是要怎么来预防、啊、但是现在不是说完全都没机会，因为医学确实是愈来愈进步。咱说这个肝病里面，比如说台湾想盖这个B型肝炎，现在已经有法做来预防、啊、要怎么来预防呢？咱台湾是1984年开始新生儿的全面接种，所以像咱这个接种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全面安尼来做了啊，所以咱这数八1984到现在都要28档哦。那么咱较早乙型肝炎的代言率是差不多15%到28%，换句话说，咱台湾2300万的人口里底有超过300万人拢是乙肝代言啊，乙肝代言你若久长的发炎。一部分就会变作肝硬化，你讲的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炎、肝癌。但是，咱对84年开始全面接种以后，即卖小朋友、即卖后一代，这发生率已经足低啊！啊，若认真去预防，这发生率即卖差不多是含美国、澳洲啊、含日本差不多。当然，已经钓到啊，咱真歹去甲改变，但是咱的希望。供咱的后一代，所以预防接种这是足要紧的。那么甚至咱健康检查的时候，咱嘛应该爱检查讲咱是不是有抗炎。啊，若算讲无抗炎的话，咱是不是有抗体？啊，若无抗体或者是抗体的效价真低，我也建议讲这是上盖值得的投资了，因为啥呢？这一个疫苗一剂才200几块尔，啊！你若讲大人要回较紧的，咱一摆注射起码才500几块尔，啊！恁就含将来一生一世拢有可能去得到肝炎，还是讲肝硬化、肝癌，哦，这个是非常值得的投资啊！哦，但是唔是讲所有的肝病今摆拢有较明确的方法来预防，咱平平讲病毒的肝炎来讲。B 型肝炎咱现在有疫苗，但是 C 型咱现在都无，因为啥呢？这个 B 型肝炎是 DNA 病毒啊 ，C 型肝炎 RNA 病毒，它有很多的变化。你这个疫苗到现在阿伯多通发展出真好的疫苗，但是我也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这样的东西了。啊，咱都一行一行去解决。所以我要跟你报告的就是讲。肝病遐侪种来说，目前有的我们可以预防，那有的有可以预防的，我们就要珍惜啊，采取安尼有效的措施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啊，咱即摆拢有法度安尼来预防。啊，当然肝脏这是一个足奇妙的器官，因为像我咱会当讲切一半啊，去救切一部分，甚至小朋友切底下都会发都会晒，啊，都会当救一个命。 因为肝脏它有很大的再生能力，啊，但是你用它慢慢有再生能力，也是要适当的好的肝脏依靠再生能力。你拿到纤维化到几个程度，甚至肝硬化，那么它就再生能力就非常的有限哦。所以因为它有再生能力，咱的肾有高，但一个人缺一部分，要救另外一个吧人。重要就是讲，别再影响伊家己的健康。那只要手术这段时间里也让走过，伊就会让再生到本来的大小。啊，这整个嘛是小强，你若总讲当然伤势无够伊开刀这段时间的生理的需求的话，这个未成功。但是只要伊会当达到符合伊生理的需求的话，那么他一段时间以后，很快的他又会长成他需要的大小。这是其他的器官，比起其他的器官可以说是非常奇妙的地方。好，
好吧，那我们碍于时间哦，如果在座诸位如果任何问题哈，欢迎直接以陈院长联络哈。好，我们今天再以热烈掌声哈，谢谢陈院长的精辟演讲。
再一段好了。